现在我已经摸清了雨季和旱季的规律，我学会了把它们区别开来，做不同的准备。但是我获得每一项经验都是付出了代价的。我现在就要谈一次最叫人泄气的实验。我说过，我精心收藏好多穗大麦和水稻，都是突然莫名其妙地从地里长出来的。那时我以为是它们自己长出来的。我收获了30株水稻和大约20株大麦。现在我觉得雨季过后已是适宜播种的时间，太阳正在南方逐渐离我而去。于是我竭尽全力用我那木头砍成的铲子挖掘出一片土地，把它分成两部分，播下了种子。但在播种时，我却偶然想起，第一次还是别全部播掉为好，因为我还不知道什么季节最合适。因此我大体只播下了1/3，每一种都留了一把。这种做法后来对我倒成了一种极大的安慰，因为这回播下的种子一颗也没有生长。种子种下后便是旱季，连续几个月因为没有雨，土地没有水分帮助种子，种子根本没有动静，是到雨季再来之后才发芽的。那时它才像新播种的一样生长。第一批种子没有成长，我很容易理解是由于干旱。我又找了一片更潮湿的土地做了第二次尝试。我在我的新凉亭附近找了一块地开垦出来，在2月份播下了种子。那是春分前几天，因为有雨季的3月和4月的雨水灌溉，秧苗长得非常喜人，长出很多粮食。但是因为播的是剩余的种子，而且没敢全播，最后到手的粮食并不多，米麦收成各自不到半配克。但是通过这次实验，我却成了内行，我准确地知道什么季节该播种，而且我每年可以有2季播种，2季收获。这批种子成长时，我还有个小发现，以后对我很有用处。雨季刚过，气候一稳定，那大体是11月，我就上坡去我的凉亭。虽然好几个月没去，我却发现那里的一切还和我离开时一样。我修建的围篱，或叫双重栅栏，不但稳固没出问题，而且从附近的树林砍来的树桩全活了，长出了茂密的长枝条，和剪尖后第一年的杨柳非常相像。我砍来做树桩的树，我不知道怎么叫它们，也从小树长大了一些，叫我吃了一惊，也非常高兴。我为它们修枝剪叶，尽量让它们长得彼此相同。3年后，它们长成的形象真是美得叫人难以相信。这样，虽然那树里所形成的圆圈直径大体是25码，那些树我只能笼统叫它树了，却很快就把圆圈覆盖起来，形成了一片完整的树荫，整个旱季都可以到里面居住。这使我决心再砍些树桩，为自己再造一个类似的半圆形围篱，把我那栅栏，我第一个住处包围起来。我如愿以偿了，我把那些树或树桩栽成双行，距离我第一个围栏8码左右，它们全成活了。开始时是对老住处的一种美丽的覆盖，后来也成了一种防御工事。这事儿我以后还要讲。现在我发现一年的季节大体可以分为雨季和旱季，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分为夏季和冬季。情况大体是这样的：2月下半月、3月、4月上半月雨，太阳处于或靠近赤道；4月下半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上半月旱，太阳在赤道以北；8月下半月、9月、10月上半月雨，太阳返回；10月下半月、11月、12月、1月、2月上半月旱，太阳 在赤道以南。雨季有时长一些，有时短一些，按照刮风的情况而定。不过这是我的一般观察，在我通过经验发现了雨季出门的恶劣后果后，我总事先为自己准备好食品，那样就用不着非出门不可了。雨季的几个月，我都尽可能留在室内。在这一时期，我找到了许多适合该季节的工作干。我有许多东西是不下大功夫坚持自己制作就不会有的。现在找到了最佳的制作时间，特别是我想过很多办法给自己做篮子，但是我能找到的枝条都太脆，不能用。我幼年时在爸爸住的城市里，很喜欢站在编篮工的家门口，看他编柳条篮。我跟所有的孩子一样，喜欢管闲事儿，帮忙。我很专心地观察编制的方法，有时还伸手做一做，这样我就获得了制作的充分知识，只为手上没有柳条遗憾。现在那对我可是非常有用。我想起了我砍来做了树桩却还能生长的树，它可能跟英格兰时的黄花柳、垂杨柳和红皮柳同样柔韧，于是我下定决心试一试。第二天我就到我那乡间别墅去了，我就那么叫它。我砍下了一些细小的枝条，发现它们是编篮子的最好材料，于是下一次带去了短斧，砍了很多。我把它们放到我那圆形栅栏或树篱圈里，在那里晒干，等到可用的时候就背回到洞里来。下个雨季到来时，我就鼓足了劲儿在洞里编起来。我编了很多篮子和筐子，有的用来运泥土，有的在必要时用来储藏东西。它们虽然样子不太好看，却是非常管用，能达到我的目的。这样我以后就注意了，一出门总带个篮子什么的。柳条筐破了又继续编，特别是编了几个很深很结实的大筐，用来装粮食，在粮食多的时候代替口袋。花了许多时间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，我又出门去看看，如果可能，怎样满足以下的两种需求。我没有可以装液体的容器，只有两个桶和几个玻璃瓶子，而两个桶都几乎装满了糖蜜酒。玻璃瓶有的是普通大小，有的是用来装水和酒精的方瓶，没有能用以烹煮的容器。从船上找出来的一个大水壶太大，不能满足我的愿望，就是说用来烧肉吃。我想要的第二件东西是烟斗，但是我不会做，不过我也终于想出办法做了一个。我继续努力栽种第二圈树桩或是栅栏，在栽种这类柳条的整个夏季或旱季，另一件事儿占用了我认为自己几乎挪不出来的时间。